这是糖葫芦一串5元，这是奶皮子糖葫芦一串要40元，还得排队4小时才能买到，一人限购2串。它就是最近爆火的网红美食，被称为年度最狂消费刺客的奶皮子糖葫芦。主要配置呢也很明显，就是奶皮子加冰糖葫芦，有些店还会加上另一个网红食材干椰酸奶，一串40元呢已经算是平价了，有的卖到98，最离谱的已经卖到170元一串了。好家伙，明明可以去抢的，还给了你一根糖葫芦，
这个就叫专业。
贵就算了，还有价无市，有些网红店门口队伍能排出几百米长，得排3-4个小时才能买到，有人还因为插队问题差点打起来了。但是就算排到你了，也不是想买多少就买多少，因为啊还有限购，有门店一天能卖4000串，我们按一串40元计算的话，那一天就是16万元。我大为震撼，火到这种程度，黄牛肯定不缺席，收费50到400元。注意啊，这只是带排队的费用，糖葫芦的钱呢还得另算。那真的好吃吗？有博主夸的是天上有地下无，但是啊也有人吐槽说它齁甜，还有人说像婴儿吐奶一股酸不溜啾的味儿。那问题来了，奶皮子糖葫芦为什么就突然火了？是谁在炒作？它还能火多久呢？财经不眠，我很想赚钱，我是阿酱。这奶皮子糖葫芦是怎么冒出来的呢？这就得说到去年年底，内蒙古包头市一家糖葫芦老店脑洞大开，把本地特色的奶皮子和冰糖葫芦一合体，一个全新的品种就诞生了。上架之后呢，卖得特别好，成了当地的流行小吃。这种糖葫芦不再是山楂加糖那种传统玩法，用的是阳光玫瑰、草莓、蓝莓、无花果等等各种其他水果。那咋做呢？把水果串一串，然后进热乎的糖水里咕噜滚一圈，拿出来沾一层奶皮子，再回锅咕噜滚一圈，恭喜你啊，成为新晋奶皮子糖葫芦主理人。今年10月开始，奶皮子糖葫芦的热度是持续攀升，从内蒙古火到全国。在长沙热门的店，你买一串要排30分钟到1个小时。在杭州，有一家门店一天能卖出4000串，排队的队伍啊是一眼望不到头。最猛的是南京，已经火到黄牛都出动了，带排队费用从50元到400元不等。有黄牛就透露说，他带排是60元一根，要是买3根以上，那每根只要50元。当然啊，这糖葫芦的钱呢另算，越难排收费就会越高。南京有一家网红店带排队400元2串，排5个小时都不一定能买得到。好家伙，这世界的多样性我还是见识的太少了呀。那为什么这串糖葫芦会这么火呢？是谁在炒作？首先啊，它自己就带爆款潜力。你看，冰糖葫芦亮晶晶，脆皮糖衣嘎嘣脆，还能拉丝，水果酸甜爆浆，奶皮子酸酸奶奶，味道咱先不管吧，就说是不是很出片吧。短视频一拍，视觉刺激到位，口感猎奇，听着呢很得劲。几十元一串是有点贵，但是啊，体验一下也不是不行。越多人拍，就越多人跟拍，一步步的把它推成顶流。而在这场狂欢里，平台、网红博主、普通人、商家是环环相扣。我们先来看短视频和社交平台，天生流量饥渴，最喜欢话题不断。刚过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再来一个冬天的第一串奶皮子，哎，就很棒。一旦发现某个东西有一夜爆火、全民跟风的苗头，立马冲上去帮推一把，流量扶持、页面推荐全都安排上，往现象级出圈的方向去推。就比如国庆期间某书就上架相关话题，只要发鸡排哥的内容，就有定向流量扶持。这奶皮子糖葫芦也是类似的逻辑。我们再来看网红博主，因为奶皮子糖葫芦好出片，自带流量，就成了美食和探店博主的必拍素材。博主种草又会带动粉丝观众去尝试拍视频，形成二次传播，流量就这么滚啊滚，逐渐形成全网都在吃的氛围。哪怕你对这些东西啊不感兴趣，还是可以刷到。数据呢就更直观了，抖音上奶皮子糖葫芦的话题播放量超过10亿次，小红书笔记数量超过20万篇，多条相关词条登上微博热搜。与此同时，看到社交内容这么火爆，商家肯定快速跟上。比如说盒马、薛记炒货等连锁品牌都推出了相关产品，盒马甚至把价格打到了9.9块。餐饮界呢也来凑热闹，瑞幸、乐乐茶等品牌呢相继推出了含有奶皮子元素的产品，就生怕错过了这波流量风口。在平台、网红、商家、普通消费者的共同参与中，奶皮子糖葫芦就这么水灵灵的爆了。那它还能火多久呢？我乐观预计一下，可能撑不到3个月。网红美食的生命 周期大概是这样的，突然爆火之后，大量商家跟风涌入，市场迅速饱和，稀缺性的新鲜感消失，爆火很快就走向衰退，有人称之为蛋挞效应，刚出炉很热乎，但是啊一会儿就凉了，是不是还挺贴切的？而奶皮子糖葫芦现在呢已经有这种势头了，它的创新停留在食材混搭，初期有稀缺性，溢价高，但是啊缺乏核心壁垒，很容易就被其他人跟风模仿，导致价格滑坡，有商家推出9.9版本，直接击穿了高价体系，北京部分门店的普通款已经降到20元一串了，而像上海、武汉等地也出现了30元一串的价格下探。截至11月中旬啊，奶皮子糖葫芦的主流价格已经来到了15到20元的区间，留给商家们降价的空间已经不多了。重点是啥呢？吃的人是越来越多了，但是啊，奶皮子糖葫芦的口碑没有越垒越高，反而在迅速崩塌。有不少消费者评价它的味道是齁甜，奶皮子吃起来就像小孩吐的奶，酸臭酸臭的。但是啊，很快就有内蒙古的网友出来反驳，说正经的奶皮子要熬很长时间才出一片，有很浓厚的奶香味，有怪味，是无良商家用奶粉调的，冒充奶皮子。我一查，哎，还真的有这样的新闻。近期市场上涌现了大量8元、10元一张的奶皮子，其实都是面粉兑水，再加植脂末的仿制品。而真正的奶皮子，7斤鲜奶才能熬1斤奶皮子，费时又费力。而且啊，即便是正宗的内蒙古奶皮子，因为口味差异，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惯的。但是啊，很多商家可不管这些，直接在电商平台上拿货，哪个便宜就拿哪个，趁着热度先赚一波快钱。甚至啊，还有人会拿旺旺仙贝去冒充奶皮子的。这老板可能都不知道啥是奶皮子，只觉得看起来挺像旺旺仙贝的。部分商家为了降低成本，去使用劣质奶皮子，甚至是造假奶皮子，就会导致产品口感下滑，消费者口碑两极分化。一边是奶香浓郁、口感惊艳的赞美，另一边呢是又贵又难吃、甜腻齁人的吐槽。这种口碑撕裂正在加速消耗奶皮子糖葫芦的生命力。所以给我的观感就是啊，复购率很低，不会火很久，甚至啊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了。其实咱们放眼大盘，近几年网红美食的迭代速度啊是越来越快了。几乎每年都有新品冲上热搜，掀起排队热潮，但是最终命运都差不多，速生速死，短则一两个月，长则半年一年，就差无此人了。比如说2017年的脏脏包，2021年的酸奶大麻花，2022年的脆皮五花肉，2023年的竹筒奶茶，2024年的玉米蛋挞等等，再到今年的黄油年糕、荣昌乳鹅，这阵子的顶流奶皮子糖葫芦，还有啊，有一个新王也在酝酿登场了，固体杨枝甘露，一条视频播放量突破1000万。随后呢，迅速席卷各大社交平台，又是一个现象级的网红甜品。但是啊，按照过往经验，生命周期应该也跟前辈们差不多，爆得快也凉得快。那为什么网红美食总是活不久呢？主要原因有3个。首先是缺乏核心壁垒，同质化严重，多数网红美食的创新只停留在形式创新或者是食材混搭，看上去呢很新鲜，实际上门槛极低，一旦有热度，商家一窝蜂涌入，产品同质化迅速拉满，市场快速饱和。而当产品的稀缺感消失，消费者自然呢也会失去兴趣。第二大问题是营销大于品质，质价比失衡。网红美食往往是重营销轻品质，把预算花在流量推广上，而不是产品本身。竹筒奶茶30多元一杯，成本不到10元，一个玉米蛋挞的个头还没有手掌大呢，卖48元，而玉米的产地价格只有几毛钱一斤。有网友就表示啊，我亲手种的玉米最后变成了我吃不起的玉米蛋挞。而如果产品本身没有实力，消费者去尝鲜之后就会发现啊，味道配不上价格，自然不会去复购。而有些商家为了维持利润，用劣质食材去压缩成本，又一次陷入品质下降、口碑变差、销量下滑的恶性循环。除了产品同质化严重、质价比低，还有第3点是严重依赖场景化的情绪消费，缺乏复购价值。很多美食突然爆红，不是因为好吃啊，而是因为能发，本质上是体验项目。就比如说买奶皮子糖葫芦是为了拍视频，买竹筒奶茶是为了晒朋友圈，这整个过程就像参与了一场集体狂欢。吃不是重点，猎奇打卡制造社交谈资才是动力。而一旦新鲜感没了，话题降温，马上就没有人买单了。大多数网红美食都只是昙花一现的流量泡沫。其实啊，咱们回过头来看，网红美食的速生速死并不是偶然，而是一种必然。注意力碎片化，平台话题快速轮换，商家跟风争抢流量窗口，使得爆款是不断被推上台，又不断被拉下台，生命周期是越走越短。但是啊，消费者心里是有把尺子的，什么只能尝一次，什么值得反复买，什么是热闹，什么是日常，其实啊，没人签。热度可以叫一时的网红，但是啊，长红就得靠 产品、服务和品牌本身的硬功夫了。作为普通消费者，我只希望啊，不要每次打卡都是踩雷，每次跟风都是伤害，在一波波热潮过后，能留下一些真正好吃、值得回味的好东西，你说是吧？财经磨面不穿上涨钱，我是阿酱。以上本视频全部内容，请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